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杨莲，字文如，阴山人，为人光明磊落，有非凡的节操。万历3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常熟知县，被举荐为廉洁官吏第一名，提拔为户科给事中，转任兵科右给事中。万历48年，神宗患病，将近半个月不吃东西，皇太子未能见到他。杨莲和各位给事中、御史前去拜访大学士方从哲，御史左光斗催促方从哲去问安。方从哲说，皇上忌讳说病，就是问身边的人也不敢传话。杨莲说，以前文禄公问宋仁宗的病情，那时不肯说。禄公说，天子的起居你们不让宰相知道，莫非有别的意图？赶快送到中书省按法处置。您如果每天3次去问安，不必见到皇上，也不必让皇上知道，只要让宫中知道朝廷大臣在，事情自然能办成。您更应该住在那个中。方从哲说，没有先例。杨莲说，陆公不斥责史志聪，现在是什么时候，还问先例吗？过了2天，方从哲才率领朝廷大臣入宫问安。等到神宗病重，太子还在宫门外犹豫徘徊。杨莲、左光斗派人告诉东宫伴读王安，皇上病重，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应当极力请求入宫侍奉，常要看饭，到傍晚再回来。太子完全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不久，神宗驾崩。8月初1，光宗即位。过了4天，光宗身体不适。京城人们宣传郑贵妃进献了8名美女，又派宦官崔文生进泻药，光宗一昼夜泻了30-40次。而此时郑贵妃占据乾清宫，与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勾结，郑贵妃为李选侍请求封为皇后，李选侍也请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光宗的外戚王、郭两家普遍拜访朝中官员，哭着诉说宫中的危险状况，说皇上的病肯定好不了，是崔文生下药造成的，不是失误。郑贵妃和李选侍勾结很牢固，包藏祸心。朝廷大臣听到这些话非常忧虑，而光宗果然催促礼部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杨莲、左光斗于是在朝廷上公开提出，一起责问郑养性，让他把郑贵妃移出乾清宫，郑贵妃就移居到慈宁宫。杨莲于是弹劾崔文生用药不当，请求审问他，并且说外廷流言说陛下起居没有节制，侍从迷惑，一定是崔文生借口掩盖他用药的奸计，崔文生的同党散布流言来预先堵住外廷的口，既损害了圣体，又亏损了圣德，罪不容诛。至于郑贵妃的封号，尤其违背典制，尊她为嫡母，那大行皇后怎么办？尊她为生母，那本生太后怎么办？请赶快收回前命。奏书呈上，过了3天，8月27日，光宗召见大臣，也包括杨莲，并且宣布锦衣卫官校。众人认为杨莲的奏书触犯圣意，一定会被廷杖，嘱咐方从哲为他解围。方从哲劝杨莲认罪，杨莲高声说，死就死罢了，杨莲有什么罪？等到入宫，光宗温和地说了很久，多次看杨莲，告诉外廷不要相信流言，于是驱逐了崔文生，停止了封太后的命令，再次召见大臣，都包括杨莲。杨莲自认为以小臣身份参与顾命，感激涕零，发誓以死报答。9月初1，天刚亮，光宗驾崩。朝廷大臣急忙入宫，各位大臣周家摩、张问达、李汝华等人担心皇长子没有嫡母、生母，势单力薄，想一起托付给李选侍。杨莲说，天子怎么可以托付给妇人？而且李选侍昨天在先帝召见群臣时强行拉皇上进去，又推他出来，这难道是可以托付幼主的人吗？请赶快见储君，立即呼万岁，拥出乾清宫，暂时住在慈庆宫。话没说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锦、韩况到了，杨莲催促各位大臣一起前往乾清宫，守门人拿着棍棒不让进去，杨莲大骂，奴才，皇帝召见我们，现在已经驾崩，你们不让进去想干什么？守门人退下，于是入宫哭灵，群臣呼喊万岁，请求在初6日登基，然后奉驾到文华殿接受群臣朝拜。车驾刚到中宫，内属从寝阁出来大喊， 拉少主到哪里去？主上年少怕人。有人拉着衣服想夺回。杨莲挡住并斥责他说，殿下是群臣之主，四海九州没有不是臣子的，还怕什么人？于是拥到文华殿。礼仪结束后，奉驾进入慈庆宫。在这个时候，李选侍住在乾清宫。刘一锦上奏说，殿下暂时住在这里，等李选侍搬出宫后再回乾清宫。群臣于是退下讨论登基日期，议论纷纷没有确定，有人请求改到初三，有人请求就在当天午时。杨莲说，现在天下清平，宫内没有嫡庶的嫌疑。
赴死是什么事？
庄殓还没完毕就穿滚冕临朝，不合理智。有人说登基则人心安定，杨莲说安定不安定不在登基早晚，处理得当就是朝见空位，又有什么害处？议定后出来经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仰亮、御史左光斗到了，则被杨莲误了大事，托他的脸说，事情如果不成，你死了肉够吃吗？杨莲为之悚然，于是和左光斗跟着周家模到朝房，说李选侍没有恩德，一定不能同居。第二天，周家模、左光斗各自上书请求李选侍移宫，初四日得到批准的命令。但李选侍听从李敬忠的计策，一定要让皇长子同住，厌恶左光斗奏书中的武士等语，商议召见皇长子，对左光斗加重处罚。杨莲在灵止门遇到内属，内属详细说了情况。杨莲正色说，殿下在东宫是太子，现在则是皇帝，李选侍怎么能召见？而且皇上已经16岁，将来即使不能把李选侍怎么样，你们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怒视他，那人退下，给侍中惠世阳、御史张坡进入东宫门，惊骇地互相告诉说，李选侍想垂帘听政处置左光斗，你们怎么能安然无事？杨莲说，没有这事。走出皇极门，九卿科到商议上宫书，没有决定。初五日传闻想推迟移宫的日期，杨莲和各位大臣都聚集在慈庆宫门外，杨莲对方从哲催促他。方从哲说，推迟也没什么害处。杨莲说，昨天因为皇长子住在太子宫还可以，明天就是天子，反而住在太子宫来躲避宫人吗？即使两宫圣母还在，夫死也应当跟从儿子。
李选侍是什么人，敢这样欺缈？
当时宦官往来如织，有人说李选侍也是顾命中人。杨莲斥责说，各位大臣接受先帝的顾命，先帝自然想先照顾他的儿子，何尝先照顾他的宠妾？请在九庙前跟李选侍对峙，你们难道吃李家的俸禄吗？
能杀我就罢了，否则今天不移宫，我死也不离开。
刘一锦、周家模帮助他，言辞表情都很严厉，声音传到御前。皇长子派人宣布谕旨才退下，又上书直言，李选侍表面上拖着保护的名义，暗地里图谋专权的实质，宫一定不能不移。臣今天说这话，殿下今天做这事，各位大臣赞助决定也只在今天。当天李选侍就移宫住在仁寿殿。第二天庚辰，熹宗即位。从光宗驾崩到这时共六天，杨莲和刘一锦、周家模稳定了宫府的危险局面，言官只有左光斗帮助他，其余都听杨莲指挥。杨莲胡须头发都白了，熹宗也多次称赞他是忠臣，不久升任宾客都给侍中。御史冯三元等人极力诋毁熊廷弼，杨莲上书阐明这件事只是持平处理，随即弹劾兵部尚书黄家善八大罪，黄家善被罢免。在李选侍移宫的时候，杨莲就对各位大臣说，李选侍不移宫就不足以尊崇天子，既然移宫，又应当有办法安抚李选侍，这在于各位大臣调护，不要让宦官借机报私仇。不久那些宦官果然制造流言，御史贾继春于是上书内阁，说不应当在新君登基之初首先劝主上违逆先帝，逼迫驱逐庶母，内外勾结，罗织不止，使先帝尸骨未寒，就不能保住一个姬女。这时李选侍的宫奴刘训、刘朝、田兆等人因为盗宝被关进监狱，供词牵连到李选侍的父亲。那些宦官无计可施，就胡乱说李选侍上吊、黄八妹跳井，来迷惑朝中官员。贾继春利用这些话首先发难，于是左光斗上书陈述移宫的事。
而熙宗降下谕旨说，李选是弃欧圣母，以及要挟传封皇后和当天想垂帘听政的话，又说现在凤阳李氏在远鸾宫尊敬不敢怠慢，大学士方从哲封还了皇上的谕旨。熙宗又将谕旨说李选是的罪恶，并表白自己赡养优厚，让朝廷大臣知道。不久远鸾宫发生火灾，熙宗告诉内阁说李选是和黄八妹平安无事。而这时给侍中周朝瑞说贾继春生事，贾继春和他互相诋毁，于是又上书内阁有孤苦伶仃的黄八妹跳井谁可怜，双居的魏王人上吊无处申诉等语，周朝瑞多次辩驳。杨莲担心贾继春的说法，于是滋长也上禁术一公史墨书，并且说李选是自杀，黄八妹跳井，谣言从哪里来，臣怎么敢不说，臣宁可今天忤逆李选氏，也不能让遗宫不迅速不幸而酿成女后独揽文书，自称治书垂帘听政的事。熙宗下诏褒奖杨莲志在安定社稷，又将谕旨详细叙述宫中的情况。贾继春和他的同党更加记恨杨莲，诋毁杨莲勾结王安图谋封败，杨莲非常气愤，冬天12月上奏章请求辞职，立即出城等候命令。熙宗又褒奖他的忠职而允许他回家。天启元年春天，贾继春巡按江西回来，到家后见到熙宗的各种谕旨，于是上书陈述上书的实情，熙宗严厉斥责，罢免了他的官职。杨莲、贾继春先后离去，关于遗宫的争论才平息。天启二年启用杨莲为礼科都给侍中，随即提拔为太常少卿，第二年冬天任命为左迁都御史，又过一年春天晋升为左副都御史。而这时魏忠贤已经掌权，一群小人依附他，但因为害怕正直之士满朝，不敢大肆活动。杨莲更和赵南星、左光斗、魏大忠等人激扬讽议，务求培植善良的人，抑制奸邪小人。魏忠贤和他的同党恨之入骨，于是制造汪文言案件，准备罗织罪名陷害这些人。事情虽然得以化解，但正直人士的处境日益危险。那年六月，杨莲于是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他的24条大罪，说高皇帝制定法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庭洒扫，违者依法不赦。圣明在位，却有肆无忌惮扰乱朝纲的人，如东厂太监魏忠贤，我敢列举他的罪状为陛下说明。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中年晋升钻营进入宫廷，起初还假作小忠小信来侥幸获得恩宠，接着就敢行大奸大恶来扰乱朝政。组织规定，你只专门责成内阁大臣。自从魏忠贤专权，多由传奉发出，或者直接由内廷批示，破坏了祖宗200多年的政体，这是第一大罪。刘一景、周家模是顾命大臣，魏忠贤让孙杰弹劾他们离职，急于剪除自己的忌惮，不容陛下不改变先帝留下的大臣，这是第二大罪。先帝驾崩，实在有隐恨，孙慎行、邹元彪因公义发愤，魏忠贤全部排挤他们离开。而对于袒护李选氏的沈弘，却取意迎合，最终加封莽御。亲近乱贼而仇视忠义，这是第三大罪。王继、钟宇正早年有功于国家根本，等到王继任刑部尚书，执法如山，钟宇正任工部尚书，清正修身如鹤。魏忠贤结党排斥驱逐，一定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的直臣，这是第四大罪。国家最重的事，没有比选拔宰相更重要的。魏忠贤一手掌握，极力阻止首推的孙慎行、盛以弘，用其他理由来禁锢他们出事。难道真想要门生做宰相吗？这是第五大罪。在朝廷上封爵，没有比停推更重要的。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用陪推，导致一时民闲不安其位，颠倒权选政事，玩弄权术，这是第六大罪。圣政刚兴，正需要忠直之人。但满朝见文振梦、熊德阳、姜炳谦、徐大相、毛世龙、侯振阳等直言稍为逆，立即贬黜，屡经恩典，最终阻碍召回。长安说天子的怒易解，魏忠贤的怒难调，这是第七大罪。然而还说他们是外廷臣子。去年南郊的时候，传闻宫中有一位贵人， 因德性真敬，受皇上宠爱。魏忠贤怕他暴露自己的骄横，假称疾病，将他置于死地。这是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贵姓，这是第八大罪。还说他没有名分封号。玉妃因怀孕将被封，内外正为此庆幸。魏忠贤讨厌他不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勒令他自尽。这是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大罪。还说是在妃嫔中。中宫有喜，已经成男胎，却忽然夭折，传闻魏忠贤和奉圣夫人确实参与了谋划。这是陛下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保护，这是第十大罪。先帝在东宫四十年，与他共同保护扶持孤独危难之境的只有王安一人。即使陛下仓促接受天命，拥护卫护，防范为安，王安也不能说没有功劳。魏忠贤因私人怨恨，假传圣旨将王安杀死在南苑。这不只是与王安为仇，而是敢于仇恨先帝的老奴，更何况其他内臣无罪而被擅自杀死，擅自驱逐的又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大罪第十一。今天奖赏，明天赐予祠堂匾额，要挟没有穷尽，帝王之余屡遭亵渎。近来又在河间拆毁民房，建造牌坊，雕镂龙凤，高耸入云，直冲云霄，又不仅仅是墓地建岳比拟陵寝而已，这是大罪第十二。今天阴封中书，明天阴封锦衣卫，金吾卫的堂官都口上乳臭，告翅馆的官员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清、魏希孔及其外甥傅应兴等人滥竽充数的承袭恩印，亵渎超越朝廷典制，这是大罪第十三。使用厉家的刑法，外戚的家人接连毙命，意图诬陷国戚，动摇中宫皇后。如果不是阁臣坚持，言官纠正，后妃亲族又将兴起大狱，这是大罪第十四。梁乡生员张世奎因争夺煤窑之事被假托开矿之名处死。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捧土，又该如何处置？赵高指鹿为马，魏忠贤把煤窑说成矿场，这是大罪第十五。王思敬等人的目的本是小事，责任在于官府。魏忠贤却将他们关押在陷阱中，肆意拷打，视世人生命如草芥，这是大罪第十六。给侍中周世朴依法弹劾织造太监，魏忠贤竟停止他的升迁，使吏部不能专管官员的选拔除授，言官不敢掌管封驳之权，这是大罪第十七。北镇抚司刘乔不肯杀人以讨好他人，魏忠贤因他不善于罗织罪名，就将他削职为民，这表明大明律令可以不遵守，而魏忠贤的律令不敢不遵从，这是大罪第十八。给侍中魏大忠遵旨到任，忽然传旨诘问责备，等到魏大忠回奏，台省官员纷纷上书，又再次亵渎帝王之言。不论是将言官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庄严的天子诏令招募之间屡次更改，这是大罪第十九。东厂的设立原本是为了缉拿奸邪，自从魏忠贤掌事，每天以报私仇，行亲献为能事，放纵其子弟傅应兴、陈居功、傅继娇等人设置举报箱，设陷阱，一句话稍微不合，架铁立即下达，势必兴起同文管狱才肯罢休，这是大罪第二十。边境警报未息，内外戒严，东厂访查缉拿什么事？之前奸细韩宗公潜入长安，实际居住在魏忠贤私房官邸，事情败露才离开。假使上天不后悔其祸，韩宗公事成不知宗庙社稷，百姓生灵将置于何地？这是大罪第二十一。祖制不蓄养内廷兵士，原有深意。魏忠贤与奸相沈弘创立内廷操练，藏匿奸邪之徒，怎知没有大道？刺客为敌国窥探而潜入其中，一旦变故发生在昼夜之间，值得深虑。这是大罪第二十二。魏忠贤前往涿州进香，清道戒严，传呼开道，清除尘土，铺垫道路，人们以为是皇帝出行。等他归来，改驾四马，履盖青壮，加护环遮，俨然是帝王车驾。其间入目献祭、拦马献策的人确实很多。魏忠贤此时自是为何等人呢？这是大罪第二十三。宠爱至极则骄横，恩惠过多则生怨。听说今年春天魏忠贤在御前骑马，陛下射杀他的马，饶恕他不死。魏忠贤不自服罪，上前有傲慢之色，退下有怨言，早晚提防， 耿耿于怀。从来乱臣贼子只在一念之差放肆，以至于不可收拾，为何要在肘腋之间养虎肆呢？这又是将魏忠贤碎尸万段，也不足以抵偿其罪，这是大罪。第24，所有这些叛逆行径明明白白在众人耳目之中，然而内廷畏惧祸患而不敢说，外廷闭口而不敢上奏，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讽，甚至无耻之徒攀附之业依托门下，互相表里交替呼应，积威所逼迫，致使宫禁之中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陛下；都城之内也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陛下。就像前些日子，魏忠贤已去涿州，一切政务必须连夜持报请示，等他回来诏旨才下达，咫尺天言竟被如此怠慢，陛下的威严权势还比魏忠贤尊贵吗？陛下正值春秋鼎盛，生杀予夺，难道不能自主？为何受制于渺小丑类，让朝廷内外大小官员惴惴不安，不知自己的命运？府请大奋雷霆，召集文武勋戚，敕令刑部严加审讯，以正国法，并赶出奉圣夫人于外庭，以消除隐忧，臣死且不朽。魏忠贤起初听说奏书非常恐惧，他的党羽王体前和客氏极力保护，于是让魏广威拟旨严厉责备杨莲。在此之前，杨莲写好奏书打算早朝当面呈奏，恰好次日免朝，担心再过一夜机密泄露，于是在会稽门第上，魏忠贤得以谋划对策。杨莲更加愤怒，你在皇帝临朝时再行弹劾，魏忠贤探知阻止皇帝不上朝三天，等皇帝出朝，数百太监身穿铠甲夹壁而立，命令左班官员不得奏事，杨莲于是停止。从此魏忠贤日日图谋杀害杨莲。到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被逐后，朝廷推举替代人选，杨莲登记在案但不参与。魏忠贤假传圣旨，责备杨莲大不敬，无人臣之礼，与吏部侍郎陈于廷、迁都御史左光斗一同被削籍为民。魏忠贤怀恨不已，再次兴起汪文言案，准备罗织罪名杀害杨莲。天启五年，他的党羽大理丞徐大化弹劾杨莲，左光斗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招权纳贿，下令逮捕汪文言下狱审讯。徐显纯严刑拷问汪文言，让他供认杨莲，收受熊廷弼贿赂。汪文言仰天大喊，世上岂有贪赃的杨大红，至死不肯承认大红是杨莲的别子。徐显纯于是自己编造供词，判处杨莲赃款20000两，于是逮捕杨莲。市民数万人拥到攀车哭嚎，所经过的乡村市镇都焚香建教，祈祷杨莲生还。等关禁诏狱，徐显纯使用酷刑拷问杨莲，体无完肤。当年七月就在夜间将他杀死，时年54岁。杨莲一向贫困，家产没收入官不足千金，母亲妻子只能住在更楼，两个儿子甚至乞讨为生。追缴赃款的命令紧急，乡人争相出钱帮助，甚至卖菜的小贩也出钱相助，他的节义感人如此。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因封他一个儿子为官。左光斗字宜直，桐城人，万历35年进士，授官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忠诚，逮捕惩治吏部豪强恶吏，查获假印70余枚，假官100余人，京城震动恐惧。出京管理屯田事务，尚书说北方人不懂水利，一年土地荒废，二年百姓流徙，三年土地和百姓都完了。如今想要使旱灾不为害，涝灾不为害，只有新修水利一法。于是逐条上奏3种依据，14项建议，说依据天时，依据地利，依据人情。说议定疏通河道，议定开挖水渠，议定引水灌溉，议定设置水坝，议定修建水闸，议定修筑池塘，议定勘察地形，议定修筑堤塘，议定招来百姓，议定选择人才，议定选择将领，议定军队屯田，议定立田设科，议定富民败绝。他的方法条理分明完备，下诏全部准予施行。水利大举兴办，北方人才开始知道种植水稻。邹元彪曾说，30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为何物， 如今处处有道，这是种水田的好处。太监刘朝假称东宫令旨，索取外戚的废庄。左光斗不起风就退还给他，说一尺土地都是殿下的，今日怎敢私自接手。太监愤怒离去。光宗驾崩，李选侍占据乾清宫，逼迫皇长子封他为皇后。左光斗上书说，内廷有乾清宫，如同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御天才能居住，只有皇后配天才能共同居住，其他妃嫔即使按次序进狱也不能长期居住，不只是避嫌，也是用以区别尊卑。选侍既不是嫡母又不是生母，居然尊贵地居住正宫，而殿下却退居慈庆宫，不能守护己言，举行大礼，名分何在？选侍侍奉先皇，没有脱簪戴旦的德行，对殿下没有抚摩养育之恩，这个人岂能托付圣上之身？况且殿下年龄16岁了，内府以忠直老成之人，外府以公孤卿二之臣，何愁缺乏人才？还需要哺乳抢父吗？何况智慧初开，正应该不见可遇之事，何必托付于妇人女子之手？如今不及时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时，武士之祸再现于今日，将来有不堪言说之事。当时选侍想要专揽大权，廷臣的奏章命令先进乾清宫，然后呈进慈庆宫，得到左光斗的奏章大怒，要加以严厉谴责，多次派使者宣召左光斗。左光斗说，我是天子的法官，不是天子召见不复，你们是什么人？选侍更加愤怒，邀请熙宗到乾清宫商议。熙宗不肯去，派人取来奏章看了，心中认为有理，催促选择日期移宫，左光斗才得以免祸。当时宫廷危险一聚，人心惶恐，左光斗与杨莲同心建议，排除阉奴，扶助幼主，地位得以端正，两人出力最多，因此朝野并称杨左。不久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说皇帝不应薄待庶母。左光斗听说，立即上书说，先帝驾崩，大臣从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认为不宜回避选侍，所以臣于初二日上慎守典礼，肃清恭敬，一书宫中震怒，祸患几乎不测，依赖皇上保全，下发臣的奏书到内阁。初五日，阁臣俱皆在催，奉旨移宫。到初六日，皇上登基，车驾回乾清宫，宫禁肃然，内外安宁。皇上既然应当回宫，那么选侍应当移宫，道理明白已知，只是移宫以后自然应当存大体，略小过，如果在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及于国体有损，其请立刻诛杀盗宝、宫奴刘训等人，而宽恕其余众人。皇帝于是宣谕百官，详细叙述选侍凌虐圣母诸状，等到召见，又说朕与选侍有仇。贾继春因此获罪去职。当时廷臣议论改元，有人建议削去太昌年号不与纪年，有人建议去掉万历48年，就以今年为太昌，有人建议以明年为太昌，后年为天启。左光斗极力排斥这些说法，请求从今年8月以前为万历，8月以后为太昌，议论于是确定。孙如游由中止入阁，左光斗上书抗言，请求斥退他。出京督察基辅学政，极力杜绝请托，实践如神。天启初年，廷议启用熊廷弼，追究言官魏英家等人之罪。左光斗独自上书抗言争论，说熊廷弼才能优淡气量不红，从前守僚则有余，如今复僚则不足。不久熊廷弼果然失败。天启三年秋，上书请求召回文振梦、满朝健、毛世龙、徐大相等人，并请求召回贾继春及范继士。范继士也论移宫事与左光斗观点不同，上书不被采纳。当年升任大理丞，晋少卿。第二年二月拜左迁都御史。当时韩况、赵南星、高攀龙、杨莲、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诸人都居要职，左光斗与他们相得，勿为威严和论，甄别流品，正人君子都依靠他们，而妒忌者渐渐不能相容。左光斗与几世中阮大成同乡，招他入京，适逢吏科都给世中缺员，应当升迁的首先是周世朴，其次是阮大成，再次是魏大中。阮大成邀中止， 勒令周世甫不升迁，以为己弟。赵南星厌恶他，想暗力调转阮大成，阮大成怀疑左光斗揭发他的阴谋，恨之甚深。熊明玉、徐良彦都想得到迁都御史，而赵南星引荐左光斗担任，两人也恨左光斗。江西人又因其他缘故嫌恨魏大忠，于是共同唆使几事中傅奎弹劾左光斗，魏大忠与汪文言结党为奸。左光斗上书辩白，并且抵斥傅奎与东厂李行富计较，结为兄弟。傅奎愤怒，再次上书攻击左光斗。左光斗请求罢官，事情得以化解。杨莲弹劾魏忠贤，左光斗参与了谋划，又和魏大忠共同揭发崔成秀的贪赃私弊，魏忠贤及其党羽都很恼怒。等到魏忠贤驱逐了赵南星、高攀龙、魏大忠，接下来就要轮到杨莲和左光斗。左光斗非常愤怒，起草奏书弹劾魏忠贤和魏广威有32条斩首的罪行，计划在11月2日呈上，先打发妻儿返回南方。魏忠贤侦查得知，提前两天假借会推之事，将左光斗和杨莲一起削职为名。奸党们恨意未消，又制造了汪文言的案件，将左光斗的名字牵连进去，派人前往逮捕。家乡的父老子弟簇拥着码头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原野，提起也不禁落泪。到今后就被关进诏狱严刑拷问。徐显纯诬陷他们收受杨浩、熊廷弼的贿赂，杨莲等人起初不承认，后来担心不承认会被酷刑折磨致死，希望移交法司能稍微延缓死亡，再做打算。于是众人都含冤认罪，左光斗被判贪污20000两。魏忠贤就假传圣旨，仍然命令徐显纯每5天追笔一次，不交给法司，众人才后悔失策。荣成的孙其逢是位有节操的侠义之士，和定兴的陆正因左光斗对经济地区有恩德，倡议募捐筹款，诸生争相响应，筹集到数千两银子，计划代为缴纳以延缓案件。但左光斗和杨莲已经在同一天被狱卒杀害，当时是天启5年7月26日，左光斗51岁。左光斗死后赃款还没有追完，魏忠贤命令巡抚巡案严厉追缴，逮捕了他的14个子侄。长兄左光继寿连累而死，母亲因枯子而亡。都御史周英秋还认为有关部门追缴不力，上书催促，因此这些人的家族全部破产。等到魏忠贤修订三朝要典，移公一案以杨莲、左光斗为罪魁祸首，提议开棺戮尸，有人为他们说情才得以幸免。魏忠贤被诛杀后，追赠左光斗为右都御史，录用他一个儿子，不久又追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义，弟弟左光先由乡举任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满后已经离开辖区，许都在东阳反叛。左光先听到变故，急忙返回讨伐，平定了叛乱。福王即位后，马士英推荐阮大成，左光先争议认为不可，后来阮大成得势逮捕左光先。战乱紧急，道路阻塞，左光先从小路逃往辉岭，提其搜索不到才作罢。魏大忠字孔石，家善人，从做诸生时起就读书砥砺品行，跟随高攀龙授业，家境极度贫寒，但心胸豁达。乡试中举后，家人为他换上新衣帽，他生气地毁掉了。考中万历44年进士，任官行人，多次奉命出使，秋毫无犯。天启元年升任工科给事中。杨浩、李如珍已经被判处死刑，因迁都御史王德完进言大学士韩况就草拟圣旨减免死罪。魏大忠愤怒，上书极力抗争，指责王德完晚年不振，尽丧准则，言语也涉及韩况。皇帝为此诘问责备魏大忠，而王德完非常恼怒，说以前不推举李三才，被魏大忠所怨恨。两人互相攻击，奏书多次呈上，韩况也引咎辞职。御史周宗建、徐阳先、张杰、徐景莲、温高模、给事中朱清相支持王德完，接连上奏张弹劾魏大忠，很久才平息。第二年，魏大忠协同潼关周朝瑞等人两次上书弹劾大学士沈鸿，言语涉及魏敬忠、克氏。等到议论鸿完案时，极力请求诛杀方从哲、崔文生、李可灼、 并且追究郑国太侵害东宫太子的罪责。迟论严峻急切，大为邪党所侧目。太常少卿王少辉一向与东林党人为难，谋求巡抚职位，魏大忠厌恶这个人，特地奏书请求斥退王少辉，王少辉终于自行隐退，又升任礼科左给事中。当时恩恤典制冒名滥行，每当大臣去世，其子弟攀附权贵请求恩典，没有不如愿的。魏大忠一向痛恨这种情形，一切按典章制度裁减。天启四年，升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忠做官不带家眷，只有两个仆人负责炊事，入朝就锁上家门，寂静无人。有地方官送来贿赂，被揭发，从此没有人敢登魏大忠的门。吏部尚书赵南星知道他的贤能，正是多向他咨询。朝士们不能得到赵南星的欢心，都怨恨魏大忠。而此时排斥东林的人大多被罢黜废止，正对赵南星等人恨之入骨。东林党内部又各按地域分为左右。魏大忠曾经驳斥苏松巡抚王向恒的序典，山东籍在沿路的人都很愤怒。等到驳斥浙江巡抚刘一坤，江西人也大怒。给事中张允如是江西人，性情尤其忌刻，唆使潼关傅奎介、汪文言发难。汪文言，歙县人，起初担任县吏，智巧善用权术，有侠气。于玉立派他进京刺探事情，捐资成为荐生，用计策击破齐、楚这三党。观察到东宫伴读王安贤明而通晓书史，倾心结交，与他谈论当世人物品流。光宗、熙宗之际，外廷倚重刘一锦，而王安在内中依次施行各种善政，汪文言往来沟通出力很多。魏忠贤杀了王安后，府城少府中就弹劾汪文言，汲取他的荐生资格。出京后又被逮捕下狱，得以从轻发落。更加交由公卿之间，车马常常填满门外。大学士叶向高任用他为内阁中书，魏大忠以及韩况、赵南星、杨莲、左光斗与他往来颇有痕迹。恰逢给事中阮大成与左光斗、魏大忠有嫌隙，就与张允如定计，嘱咐傅奎弹劾汪文言，并弹劾魏大忠相貌丑陋，内心险恶，表面取信而行为不正，与左光斗等人勾结汪文言，肆意进行奸吏之事。奏书呈入，魏忠贤大喜，立即将汪文言关进诏狱。魏大忠当时正要升任吏科，尚书极力辩白，下诏允许他赴任。御史原话中，给事中甄书等人相继为魏大忠、左光斗辩白。大学士叶向高因举荐任用汪文言，也引罪请求罢免。案件正紧急时，御史黄遵素对镇抚刘乔说，汪文言不值得可惜，不可使士大夫的祸患由此而起。刘乔点头，御词没有牵连他人。汪文言被廷杖革职，牵连者得以免罪。魏大忠就遵旨赴任。第二天，鸿胪寺报名谢恩，魏忠贤忽然假传圣旨，责备魏大忠互相攻击尚未了结，不得赴新任。按旧例，鸿胪寺报名状没有批谕旨的，满朝惊骇。傅奎也说不宜从宫中直接传出旨意，魏大忠才重新理事。不久，杨莲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大忠也率领潼关上奏说，自古君主身边的奸邪并非就能祸乱国家，有忠臣不惜自身向君主进谏，而君主不觉悟，才至于不可挽救。如今魏忠贤擅作威服，结党营私，先杀王安以树威于宫内，接着驱逐刘一锦、周家模、王继以树威于朝外，近来又杀害三宫皇亲的家人以树威于后宫，身交保姆客室，窥伺陛下起居，广布复印星、陈居宫、傅继交之辈，沟通朝中消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所以杨莲不惜粉身碎首为陛下陈述。如今魏忠贤种种罪状，陛下都引为亲自裁决，替他承担责任。恐怕魏忠贤之所以得到温和的圣旨，就是出于魏忠贤之手，而杨莲的奏书陛下还未及审阅。陛下贵为天子，却让三宫列嫔的性命都托付给魏忠贤，可是能不寒心？陛下说恭敬严密，外廷怎能知道？没成有言欲人服之，莫若服为，没有做了事而别人不知道的。又说左右侍从平退，甚工匠孤立，陛下自身有大小臣工拥戴保卫，何须依赖魏忠贤？如果魏忠贤客室一日不除， 恐怕近亭左右都是魏忠贤客室的人，不是陛下的人，陛下真是孤立于上了。魏忠贤得到奏疏大怒，假传圣旨严厉责备，但还没有加罪。大学士魏广威勾结魏忠贤，内外为奸，魏大忠常想弹劾他。恰逢孟冬祭祀，魏广威傲慢迟到，魏大忠就上书弹劾他。魏广威恼怒，更加与魏忠贤勾结。魏忠贤势力更加嚣张，因廷臣交相攻击，表面上有所收敛，且委屈顺从诸臣的奏请，而暗中伺机报复。等到吏部推举谢英祥巡抚山西，魏广威就唆使亲信陈九畴弹劾魏大忠出于谢英祥门下，推举不公，贬官三级，调出京城，全部驱逐政治官员、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天下大权尽归魏忠贤。第二年，逆党梁孟环又弹劾汪文言，再次关进诏狱。镇抚徐显纯自拟文书上呈，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忠及李若星、毛世龙、袁化忠、妙昌七、邹伟脸、邓美、卢化敖、钱世进、夏之令、王之彩、徐良燕、熊明玉、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阳、施天德、黄正斌等人无所不牵连，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忠、袁化忠、周朝瑞、顾大章为收受杨浩、熊廷弼贿赂，魏大忠判赃三千两，假传圣旨，全部逮捕关进诏狱。家乡人听说魏大忠被逮捕离去，痛哭送行的有数千人。等到关进镇抚司，徐显纯酷刑拷讯，血肉狼藉。那年七月，狱卒受指使与杨涟、左光斗同夜杀害，故意推迟几天才上报。魏大忠尸体溃烂，以至于无法辨认。庄烈帝即位，魏忠贤被诛杀，魏广威、傅奎、陈九畴、梁孟环都列入逆案。魏大忠被追赠太常卿，谥号忠节，录用他一个儿子，长子魏学一，字子敬，是诸生，好学善文，有志性。魏大忠被逮捕，魏学一嚎哭，痛不欲生，想跟从。魏大忠说父子都死，没有意义，于是便服从小路，探听消息。到今后，罗族四部改名换姓，藏在旅社，昼伏夜出，借贷已完成父亲的赃款，赃款未缴完，而魏大忠已死，魏学一悲痛欲绝，扶棺回乡，早晚嚎哭，于是生病。家人送进汤水，就挥手拒绝，说赵狱中谁半夜送进一汤水，最终嚎哭而死。崇祯初年，有关部门上报情况，下诏表彰为孝子，次子魏学莲有盛名，考中崇祯十六年进士，升任庶吉士。第二年，李自成逼近京师，与潼关吴尔勋慷慨有所论见，大学士范景文上报，庄烈帝特召见两人，将要任用。不久，京师陷落，不能殉死，接受了贼寇户部司务的职务，败坏家声，随后自残，附绝命词两张，上吊而死。距离皇帝殉社稷仅四十天，汪文言再次被关进诏狱时，徐显纯逼迫他牵连杨涟等人，汪文言受尽五毒酷刑，不承认，徐显纯就亲手伪造汪文言的供状。汪文言临死，睁眼大呼说：“你不要胡乱写，将来我要和你当面对质。”徐显纯就在当天杀了他。杨涟、魏大忠等人被逮到时，已没有可以对质的人，只是凭空判赃而已。所有被诬告的赵南星、妙昌七等人，也一并命令巡抚巡案追赃。士大夫的祸患由此遍及天下。起初熊廷弼论死已久，皇帝因孙承宗请求，下诏暂缓处死。刑部尚书乔允生等人就想趁朝审时宽免他的罪，魏大忠极力坚持不可。等到魏忠贤杀魏大忠，就诬以收受熊廷弼的贿赂。周朝瑞，字思勇，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光宗即位，升任吏科给事中，尚书请求录用先朝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不久，陈述甚出三要，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并请求留下上贡的金花银以资助军费。言辞多斥责中官，中官都厌恶他，激起皇帝愤怒，贬官调外。当时他任谏官仅仅四天， 未出京城而熙宗即位，下诏恢复原官。上书请求容纳直言，又陈述考选的各种弊端。日讲将举行进城君臣互相警戒的规条，皇帝都褒奖采纳。贾继春请求安置李选事时，周朝瑞极力驳斥，与贾继春反复辩论多次。天启元年，在升任理科左给事中，当时辽东战事正紧急，周朝瑞请求在阁臣中推举通晓兵事的两人专管此事，而以直方郎一人专门处理机宜，给事中两人专门负责封驳。皇帝同意。雄县知县王纳谏被宦官诬陷，终止降职。给事中毛世龙因纠驳宦官，被府城少府中陷害，终止除名。周朝瑞都上书抗辩。十二月星四，太阳上有一雾覆盖，忽然大风扬沙，天色全红，京城人惊骇，有关部门不上报。周朝瑞请求皇帝修身反省，并严厉告诫内外臣工不要斗争误国，更诘责有关部门不奏报之罪，皇帝采纳。当时皇帝即位一年多，未尝亲政，大权多旁落，周朝瑞请求皇帝亲揽万机。皇帝降旨说，政务委任阁臣，组织不可紊乱，但当时政权并不在内阁。第二年二月，广宁失守，下诏停止今年日奖。周朝瑞等人上言，如果这确实出于圣意，辅臣应当据理力争，如果辅臣阿附宦官之意，则过错更大。况且皇上年幼，意志未定，独赖朝讲不停，诸臣得以一睹天颜，共同揭发指鹿为马的奸邪。如今长朝已逐渐传免，倘若连讲言也废除，宫门阻隔，没有夜见之时，司马门的奏报被阻隔，吕大房被贬不得知，国家大事就完了。恰逢礼部也上言，于是命令日讲如旧。随后他同各位给事、御史会侍杨、左光斗等人极力弹劾大学士沈鸿勾结宦官训练士兵，是身边的祸害。沈鸿上书辩解，刘朝瑞等人全部揭发他贿赂勾结魏晋中、卢寿、刘朝，可是末尾又涉及他的亲信少府中徐大化，言语过于激烈，朝廷扣发了上书首倡者惠世阳的俸禄。徐大化曾授权要指使，极力攻击熊廷弼，刘朝瑞厌恶他。不久王化贞放弃广宁逃跑，徐大化又请求立刻处死熊廷弼。刘朝瑞认为熊廷弼有才能可用，请求让他戴罪驻守山海关，四次上书都被压下不执行。徐大化于是极力诋毁刘朝瑞，刘朝瑞愤怒，也丑化诋毁徐大化，主管部门为双方调解。刘朝瑞刚升任太仆少卿，但徐大化是魏忠贤的心腹，一定要杀死刘朝瑞，就把他的名字列入汪文言案中，与杨莲等五人一同被逮捕关进镇抚司监狱，定罪为妄议遗功和接受熊廷弼贿赂一万两。五天后再审，严刑拷打，最终死在狱中。崇祯初年追赠大理卿，授予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谥号忠义，元化中字明协，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内黄、泾阳知县，有良好政绩。太昌元年升任御史，当时熙宗年幼即位，没有母后，宫廷和朝廷危险猜疑。元化中上书弹劾辅臣方从哲，皇帝批复知道了。天启元年二月，上书陈述时事可担忧的八点，宫禁逐渐松弛，言路逐渐被轻视，法纪逐渐废弛，贿赂逐渐盛行，边疆逐渐败坏，执掌逐渐丧失，宦官逐渐嚣张，人心逐渐离散，言语都恳切。出京巡视宣府、大同，因守丧回乡，服丧期满，启用掌管河南道。杨莲弹劾魏忠贤，元化中也率领同僚上书说，魏忠贤遮蔽日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视言官如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芥，朝廷内外都感危险，神人共愤，只是陛下不知道，所以魏忠贤还有畏惧之心。现在杨莲已直言上告，陛下念及他前底的威劳，或许会免魏忠贤一死。但魏忠贤确实害怕一死，怕死的念头深重，就会铤而走险，骑虎难下。我担心他横行的毒害不在士大夫，而在陛下自身。陛下试想，深宫之内，能让多疑多惧的人每天侍奉左右，而不加以防备控制吗？书奏入内，魏忠贤非常痛恨。锦衣卫陈居功 是魏忠贤的爪牙，被杨莲弹劾牵连，也攻击魏忠贤以自解。原话中专门上书弹劾他，罢免了他的官职。毛文龙押送俘虏12人，其中幼童幼女占8人。原话中极力请求释放他们，并说毛文龙报功的泛滥。魏忠贤一向庇护毛文龙，更加不高兴。崔成秀、荀世怀、杨贪赃狼藉，回京考核，原话中据实上报，崔成秀非常痛恨。恰逢谢英祥亭推被揭发，原话中参与其事，崔成秀于是唆使魏忠贤贬降原话中官阶，调往外地，随后把他列入汪文言案词中，逮捕关禁诏狱。崔成秀让徐显纯定罪为接受杨浩、熊廷弼贿赂6000两，酷刑拷打，在狱中打死他。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卿，授予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钟敏。顾大章，字伯卿，常熟人。父亲顾云成，任南京太常卿。顾大章与弟弟顾大韶是双胞胎。顾大章考中万历35年进士，授官泉州推官，请求改任常州教授。父亲丧期满，正值朝中朋党对立，正直之士日益受摧残。顾大章感慨地说，从前贾彪不入顾雏之列，最终西行解其难。我向来与东林疏远，可以用贾彪自比。于是入京，补为国子博士，与朝廷官员往来，暗中观察他们勾结的关键，清流依靠他，逐渐升任刑部主事，因奉命出使回乡。回朝时，天启已改元，升任员外郎。尚书王继让他代理山东司事务，该司管辖京城，最难任职。自辽阳失陷，武城及经营巡捕每天以搜捕奸细为事，稍有踪迹一律判死罪。完全没有证据的有200多人，主管官员不敢审判，大多调官离去，囚犯中未死的仅1/4。顾大章对王继说，以一身换50人性命尚且甘愿，何况一个官职呢？当天会审，只关押3人，其余全部移交大理寺释放。王继大为赞叹佩服。同捕年案，王继采用顾大章意见拟定流放同捕年，未上报而王继被斥退。侍郎杨东明代理事务，想判他死刑，顾大章极力争论，最终拟定流放，违背皇帝旨意，受到责问，最终判同捕年死刑，并死在狱中。魏忠贤想借刘一眼牵连刘一锦，顾大章极力辩解其非，魏忠贤非常痛恨。同捕年，刘一眼的事见王继传、刘一锦传。熊廷弼、王化贞被交给法官审理，法司各属28人共同审判，多有主张宽恕熊廷弼的。顾大章于是援引异能，一劳条例，说王化贞应诛杀，熊廷弼应判充军，但二人最终被处死。顾大章也调任兵部离去，没有异议。恰逢王继弹劾罢免徐大化，又上书攻击客氏，徐大化的党羽怀疑王继的书奏出自顾大章之手，仇恨他。徐大化让亲信御史杨维元揭发顾大章妄自倡导八义，出卖大案，顾大章上书辩解。杨维元4次上书极力攻击，说顾大章接受熊廷弼贿赂40000两，并列举他卖玉的几件事，反复诋毁不休。顾大章非常危险，依赖作主叶向高保护，交付主管部门查验审问，都御史孙维等申明其诬陷。皇帝因顾大章亵渎辩解，稍微扣发其俸禄，顾大章于是辞职回乡。天启5年启用副官，历任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徐大化已启用为大理丞，与杨维元做魏忠贤的鹰犬，于是借汪文言案牵连顾大章，逮捕关禁镇抚司拷打，定罪赃银40000两。等到杨莲等5人已死，群小聚谋，说诸人秘密死于狱中，不足以服人心，应交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于是把顾大章转到刑部监狱，从此杨莲等人惨死的情形外界才听说。等到对簿公堂，顾大章言辞气概不屈，刑部尚书李养正等完全按照镇抚司原词，以移宫事牵连边疆案判6人死刑。判决书呈上后，魏忠贤大喜，假传诏书布告4方，仍将顾大章转回镇抚司。顾大章感慨地说，我怎能再入此狱，叫酒与顾大韶诀别，催促何药喝下，不死上吊而死。崇祯初年， 追赠太仆卿，授予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玉明。当初顾大章等被逮捕，秘密狱中忽然生出黄色灵芝，光彩远映。等到六人全入狱，恰好成六瓣，有人认为是祥瑞。顾大章叹息说，灵芝瑞物却受辱于此，我们这些人会有幸吗？不久果然如此。顾大韶，字仲公，老于诸生，精通经史百家及佛典，对诗礼仪礼周官多有阐发，其他辩驳的又有数万言。曾认为宋元以来著述者已完备，学者只因诵读而不著述，临死前才善写所兼著的诗礼庄子，称为秉烛斋随笔。王之采，字兴一，朝邑人，万历29年进士，受清苑知县，升刑部主事。万历43年5月初4日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棍进入慈庆宫门，打伤守门内侍李健，到前殿檐下被内侍韩本用等抓获，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押。慈庆宫是皇太子所居宫殿。第二天，皇太子奏报，皇帝命法司审问。寻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上奏，罪犯名张叉，冀州人，只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行迹，四涉疯癫，查其相貌，实属狡猾，请交法司严讯。当时东宫虽已长久确定，皇帝待其淡薄，内外怀疑郑贵妃与其弟郑国泰谋害太子，只是未得事端，而方从哲等人也颇与妻属勾结以自顾。张叉被抓获，满朝惊骇，刘廷元已疯癫上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世相协同员外郎赵慧珍、老永嘉共同审讯，完全遵照刘廷元指示，说张叉积存柴草被人烧掉，气愤发疯，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到不知名男子二人，骗他拿棍做冤状，于是从东华门进入，直达慈庆宫门，按律应斩，家等立即处决。文稿定稿未上报，山东司主管京师事务署印侍郎张问达把事交给他，而胡世相、老永嘉与刘廷元都是浙江人，胡世相又是刘廷元的姻亲，以疯癫结案，王之采心中怀疑其不实。当月11日，王之采值班在狱中分发饭食，最后到张差私下追问实情，开始说告状，又说两死算了，已无用。王之采让人把饭放在张差面前，说出实情就给饭，否则饿死，挥手让左右退出，留两个吏员扶着他问，这才说小名张武，有马三舅李外父让我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说是城后给你几亩地。到了京城，进入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个老公给我饭吃，说你先冲一回，遇到人就打死，死了我们救你，给我枣木棍，领我从后宰门直到宫门上，打门者倒地，老公多，于是被抓获。王之采详细记录其话，通过张问达上奏，并说张叉不疯不癫，有心有胆，请求将凶犯绑到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令九卿科到三法司会审。书奏入内未批复，大理丞王世昌、行人司政陆大寿、户部主事张廷、给事中姚永济等接连上书催促，而陆大寿书中有奸妻二字，皇帝厌恶，与王之采的书奏都不回复。刘廷元又请求迅速检阅各书，交法司审讯判决。御史过庭讯说祸生肘腋，应迅速检除，也都不回复。过庭讯于是发文书到冀州追查踪迹。知州戚彦龄详细说明其治风始末，说贵妃派宦官建佛寺，宦官制窑造砖，居民多卖柴获利，张叉卖田买柴到市上卖给宦官，当地人记恨他，烧了他的柴。张叉向宦官告状，被责罚，不胜愤怒，持棍想告御状。于是原审各臣据此作为口实。21日，刑部汇集13司司官胡世相、陆梦龙、邹绍光、曾约为、赵慧珍、老永嘉、王之采、吴养元、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维、刘继礼、吴梦登、岳俊生、唐四美、马德峰、朱瑞凤等再审。张叉公说马三舅名马三道，李外父名李守才，不知姓名老公是修铁瓦店的庞宝，不知街道宅子 是住朝外大宅的刘成。二人让我打上宫门，打的小爷、吃友、穿友。小爷是内监对皇太子的称呼。又说有姐夫孔道同谋，共五人。于是刑部行文冀州道提拿马三道等，尚书请法司提拿庞宝、刘成对审，而给侍中何世进与方从哲等也都为此进言。皇帝于是下旨追究主使，会合法司定罪。当天刑部依据冀州回文上报，随后又下旨严刑审讯，迅速正法。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话语多涉及郑国泰，郑国泰出揭帖自白。何世进又上书攻击郑国泰，与见何世进传。在此之前，百户王约前向皇帝举报叛乱，说奸人孔学等人施行巫蛊之术，企图对皇太子不利，供词已经牵连到刘成。刘成和庞宝都是贵妃宫中的内侍，到此时又牵连到刘成。皇帝心中有所触动，传谕让贵妃妥善处理。贵妃感到窘迫，向皇太子哀求，表明自己没有其他意图。皇帝也多次安慰小玉，让太子向朝廷大臣说明情况。太子也因为事情牵连到贵妃，非常恐惧，于是顺着皇帝和贵妃的意思，希望尽快了结。28日，皇帝亲自驾临慈宁宫，皇太子侍立在御座右边，三位皇孙依次站立在左边台阶下。皇帝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百官进入，责备他们离间父子关系，下令将张叉、庞宝、刘成处以折刑，不涉及其他人。接着握住太子的手说，这个孩子极为孝顺，我非常疼爱。随后又用手量了量太子的身体，小玉道，从襁褓中养育成男子汉，如果我有别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更换？况且福王已经去了封地，距离这里数千里，除非我下诏召见他，能插翅飞来吗？于是命令内侍带领三位皇孙走到石阶上，让大臣们仔细观看，说道，我的孙子们都已长大成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回头问皇太子有什么话要说，对大臣们全部讲出来，不要隐瞒。皇太子详细说道，疯癫之人应该尽快处决，不要牵连他人。又责备大臣们说，我们父子何等清静，而外朝议论纷纷，你们这些人是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皇帝又对大臣们说，你们听到皇太子的话了吗？接着连声重复，大臣们跪着听命，叩头退出。于是皇帝命令司法部门处决张叉，第二天在街市上将其折死。又过了一天，司礼监在文华门会合廷臣审讯庞宝、刘成，当时已没有证据，庞宝、刘成反复不肯承认。恰逢太子传下谕旨，要求从轻拟罪，廷臣便散去。过了十多天，刑部议定将马三道、李守才、孔道流放，皇帝同意了，而在内廷处死了庞宝、刘成，此事于是平息。当时皇帝已经25年没有接见大臣了，因为王之采揭发庞宝、刘成的事，特意出来一次，以消除大臣们的疑虑，并且调和贵妃与太子的关系。皇帝考虑到此事似乎有些迹象，所以没有立即治罪王之采。万历45年经查时，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俊借11之力弹劾王之采贪污，于是将他削籍为民。天启初年，朝廷大臣多为他申冤，召回赴任原官。天启2年2月，他上呈复仇书，写道，李记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为九世祖先复仇，春秋认为这是大义。从前李选是气死圣母，陛下再三向内外宣告停止他的贵妃封号，圣母在天之灵必定感到心安而瞑目，这是复仇的大义之一。然而先帝一生遭遇多难，临终时含恨而逝，试问李可灼误用药物引进他的是谁？崔文生蓄意用药主使的人是谁？恐怕方从哲的罪责不在可灼、文生之下，这是先帝的大仇未报的第一点。张叉手持木棒闯入皇宫，安危只在顷刻之间，这是何等危急的时机，而刘廷元却蓄意掩盖奸谋，以疯癫定案。胡适相等人修改供词，以卖柴为由定案。后来再次审讯，张叉供出同谋举事，内外埋伏多人。李守才、马三道、 也供认结党联谋，而胡适相等人全都抹去。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人发难，九庙震惊，是什么凶徒敢如此肆行不道？因为外戚郑国泰私下结交刘廷元、刘光富、姚宗文等人，珠玉金钱充满他们的家室，言官闭口，无人敢过问，于是他们无所顾忌，觊觎皇位。郑国泰虽死，罪不容诛，按法应当开棺戮尸，灭其宗族，抄没其家，而至今仍未商议。这是先帝大仇未报的第二点。总之，用药的手段就是挺击的阴谋，击不中而加速用药。崔文生用药比张叉的木棒更为残酷，张叉之前从未有过张叉，刘成之后难道缺少刘成吗？臣看到陛下在上孤立无援，郎中胡适相等人是主张疯癫说的人，堂官张问答是调和疯癫说的人，四臣王世昌尚书看似忠诚，实则内心奸佞，评论没有只字正言，论宋多有过誉之词。堂官张问答言辞转换而圆滑，先允许疯癫之说，后宽恕奸邪之人。老永嘉、岳俊生等同恶相济。张叉供出有36头，胡适相便割笔不计。供出东边一起干事，岳俊生便说波及无辜。供出红风票、高真人，老永嘉便说来不及追究红风教。如今高一奎被关押在冀州，是震慑未人。原来高一奎是主持红风教的人，马三道是负责发放红票的人，庞宝、刘成是供给红风教多人棍棒的人。这些奸贼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奏书呈入，皇帝不过问，而原先主张疯癫说的人对他恨之入骨。不久，王之采升任上保少卿，过了一年升任太仆少卿，随即转任本四卿。刘廷元及岳俊生、曾道为因为王之采侵犯自己，先后上书辩驳，王之采也接连上书极力反驳，并揭发诸人先前审理张叉案时在红庙中分金以及居中斡旋者的姓名十分详细。事情虽然没有结果，但诸人更加憎恨他。天启四年秋，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次年二月，魏忠贤势力大肆扩张，其党羽杨维元首先翻挺击案，极力诋毁王之采，被判革职未明，不久被牵连进汪文言案中，下交府案审讯。岳俊生又攻击他，并说他逼取郑国泰二万两银子，有诏追查治罪。等到编纂三朝要典时，其中挺击事以王之采为首罪，府尹刘志选又重加弹劾，于是被逮捕关入诏狱，判赃银八千两，王之采最终病死在狱中。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予抚恤。自从挺击之役兴起，接着红丸、移宫二事相继发生，两党是非争论不休，祸患接连不断，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赞禹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先自己戕害善良之人，然后水旱盗贼乘机而起，所以祸乱的开端，世人君子往往先遭受其害。奇怪啊，明朝所称的三案，满朝士大夫喋喋不休，而元凶大恶借此来剪除善良之人，最终导致杨涟、左光斗等人身陷牢狱而死，与东汉末年如出一辙，国家怎能不灭亡呢？